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有一根稻草压垮我的是，我里面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个东西用需要有几千个未知数要解，用计算机模拟的话要用并行计算，而且那一个方程用那个数值模拟的话，用所谓当时用我们是用龙格库塔方法，那个每解一步逼近啊，要可能几万步才能逼近哈，但是每一步要解那个问题解八遍，迭代不断的迭代，然后大型计算机才可以能成功。我跟他讲完，他不信，他不相信我，所以他当着我的面就打起电话给密西根那边的一个学校的一个 postdoc， 他认识的，打电话就问这个问题啊，我的学生在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他发现这个问题要这样做，里面有这个问题需要解这么多次，这么多
是
每一次每一步要解八遍，这个是情况是这样吗？
嗯，
电话那边就说是的，然后跟他寒暄两句，谢谢啊什么什么，然后这样挂了电话，然后回过头来就跟我说，你好好回去做去好了，你没有别的选择。
继续做，
去集中你的注意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首家喻户晓的高晓松的歌，曾经风靡整个世代的中国年轻人，唱出了年轻人心中对自由出走的向往。今天节目中访问的嘉宾是居住在夏威夷的诗人，也是工程师杨静海。我们是在一个写作社群里认识的，大家总是称呼他的笔名双一，所以我也就习惯叫他双一。双一来自河北的石家庄，后来研究所毕业之后，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继续深造读博士。在攻读海洋工程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因为他的成绩优秀，被一位指导教授钦点，要双一跟着他一起做论文研究。可是呢，这位脾气古怪刁钻的教授却给了他一个难题，相当于三四个博士论文的难度跟工作量，让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身处于被称为人间天堂的夏威夷，双一却陷入了精神瘫痪。每当他想到往后可能要用十多年的时间去解决一个学术难题时，他开始思索，真的需要读博士吗？攻读博士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存在吗？这个转折点开启了他的信仰之旅。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走入双一的世界。在你一首诗《踢雪球的孩子》这首诗里面，你就讲到说，醒不来的梦里，操场覆盖着白雪，几个孩子追着我和我用雪做的足球，跑啊跑啊，我躲避他们的争抢，白茫茫的操场不知跑向何方，我有点孤单，像被遗忘的孩子。然后接下来几段就是，我有点孤单，像被遗忘的孩子。那你小的时候是有点孤单吗？
我的妈妈对我非常好，我还有一个弟弟，所以不算孤单。我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哈，但是我的家庭还算是比较幸福的，
是
没有什么大的那个 trauma， 那伤痛这类的。
是，
但是我这个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我来美国以后，十几年了，就是十几年之后了。
对，
那可能是因为这个潜意识当中在美国的这么多年，他因为我们就是举目无亲了，就只有我和我太太两个人，所以有的时候会做梦的时候会有这种一种这种灰茫茫的那种有点悲伤的那种孤单的感觉。
所以主要是
这个 原生家庭小的时候受过什么伤害。
OK， 所以主要是思乡的一种，这是一种情怀，思乡
可能跟当时我的生活背景，你看2017年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可能是有一些当时的处境上的原因，造成可能，这个潜意识里的哈，这个因为这做梦它不是白天你清醒的时候，这潜意识里边的时候会有这种有种虚无感，
对，
有一种找不到方向的一种迷茫，
是
那种孤单。然后梦到的这个其实，梦到好像家里人都走了，留下我一个那种感觉哈，
是，
但是这个现实里不会是这样。但是在梦里面我真的是有那种感觉，而且它里面有一个这个意象，就是那个这个踢雪球的那个，这个在梦里是真实的，确实是我在踢那个雪做的球，然后我特别喜欢踢足球，我一直在学里本来是不在玩嘛，踢着球这件事跟孩子们游戏，但是踢着踢着就变了，但是那个视力也能看出来，那个球就化了，然后操场上白茫也一片，人们小孩们也都跑了都走了，没有就剩我自己，我也不知道去哪，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自己在抓在追在玩，但最后发现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的那种感觉。
上次跟你做预防的时候，你说你小时候其实就成绩还算 OK， 对不对？不是最好的，但是到大学的时候，为了就是有一个念头想要出国读书，然后就开始卯足全劲开始读书，然后考托福啊 GRE 啊，竟然获得全额奖学金。可不可以聊聊你在你的写的文章里面就是提到说，你大二期末考结束的时候，有正好听到一位来自西安带着吉他背着背包的流浪歌手唱歌，然后呢开始在眼前的苟且之间羡慕起诗跟远方。聊聊那段那个场景。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算是还不错，但是不是拔尖儿，因为我靠的是聪明，不是靠刻苦。我爱玩，就是并不用功啊，就是凭着聪明天赋，然后还不错了，老师挺喜欢。其实我一直到高中都是这个样子，都并不是特别努力那种。但是上了大学，上了不是特别理想的学校，也不是特别理想的专业哈，反正。但是那个时候开始懂事了，觉得应该为自己的将来着想了，
对，
也希望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将来毕业能够自立，能够成功。那个时候追求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成功。我也不知道成功是什么，但是好的工作、好的收入，然后好的社会地位等等等等，这是我当时所理解的。
对。
然后在大学里我才就是认真就是自觉的去上自习啊，没有人逼的那个时候，然后还学两个学位，然后大学里没有人管了，完全是靠自己的，你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同学，各种性格的人，那个流浪歌手是我在大可能是大二哈，
对，大二的时候
特别清楚，但是那个是一个暑假，暑假大家都考完试都已经离开了或者正在离开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西安来的歌手，他的名字我已经确实记不得了，那个歌手完全是我不知道，我是在宿舍里待着的时候，然后听到外面有人弹吉他唱歌，我觉得这个歌很好听，唱的那个声音是沙哑的那种，有一点撕扯的那种，但是很抓人，我就赶快下楼去看，就在那个几栋宿舍楼中间有一个小片空地，他就坐在地上就那么着，就在弹，一边弹一边唱，根本就完全不顾别人，那是不是有人在看呀什么？他反而是很放松，很就是希望大家来看一样，他就变成一种表演一样，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
是，
弹了很多首之后，他才停下来，他才跟大家讲自己是从西安来的，是个流浪的歌手，然后呢，下一站要去哪里？他的计划是就是要这样流浪到处走，他没有钱，他希望在座的这个现场的听他唱歌的这些学生们同学们能够自给他一点路费，
是
就把那帽子有一个帽子就放到他的前面，
是
然后哇真的很多人就跟他捐钱，
是
然后我记得我可能也是捐了两块钱的样子那种，
是
我就觉得特别的
羡慕他的洒脱吗？羡慕他的潇洒，
羡慕他。
嗯，
我羡慕他的才华，他的弹吉他弹的又好，唱的虽然声音不是那种最理想的最好的声音，但特别真诚，特别打动人。
嗯，
我在后面看着，我觉得我好想跟他一块儿去跟他聊聊，或者是
试
一下，然后
嗯，
想更多的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生活。
是，
对，但是我知道我不可以，我没有这个胆量，也没这个才华，也没什么，也没有这个本事。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应该本本分分的，
嗯，
按部就班的做学生、考试、毕业，
嗯，
就这样一条道路。
对，
但是实际上我的内心里边还是有这个，还是有向往，有还是有羡慕的，
有被他勾起一点什么东西，对不对？
我觉得我还可能比较现实，勾起来一种浪漫的那种情怀啊，
嗯，
那种想要浪迹天涯，
嗯，
啊，不没有牵绊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那个好，真的很美。但是我知道现实是不允许的。
对，当时其实没有想过要出国，对吧？当时就是想说，纯粹的就是把学位念出来，然后好好找工作，就在留在国内。嗯，
当时没有。我出国的这件事情是到大二大三大四以后了，大三大四当我接触到另外一个，就是我学了另外一个学位，就是英语，
嗯，
然后那个学位当时是从全校选的，每个系选的大概一名，
嗯，
就是通过考核，把就是说有笔试有口试，选英语最好的那些学生，
嗯，
然后组成那么大概30人的一个班，叫做那个第二英语学位班。
嗯，
然后我也去参加考试了，然后竟然选上了，
考上了，
而且我是没有，完全没有去准备考试的。
嗯，
就是说我贪玩，我那时候特别贪玩，考试都第二天8点要考试，我头天晚上，那时候我参加了北洋合唱团，然后我早就参加了北洋合唱团，然后那合唱团的小伙伴们玩得特别的开心，那天晚上大家喝酒 party。我就一直 party 到晚上宿舍关门，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我们就熬夜一直在那个外面的一个小屋子里面一个晚上，
嗯，
就是玩到第二天早上8点去考试，就去考那个英语考试，考完了我才下午我晚上才回去睡觉，但我没有想到就这样就考中了，那个就张榜公布了，就被选上了，特别开心。
嗯，
有了那个机会就认识了很多其他系的一些英语特别好的，
是
都是有自己的专业的，但是英文又是一个自己的第二学位，
是，
然后我才看到他们有人在准备考托福 GRE 准备出国留学，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嗯，
他们天天做题，啊，是为什么做题，
嗯，
我才知道背单词他们在干什么，我才一问他们才了解，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可能性，
嗯，
可能出国留学，然后怎么样才能出国留学，我没有钱我怎么出国留学，
对呀，啊，
才知道有可以申请奖学金，
申请奖学金，
哦，对吧，国外还给奖学金，还有这种这么好的事儿，啊，还有这种，
嗯，
我当我了解到了，我知道我也想试一下，
嗯，
所以我就开始准备考，
嗯，
我也开始单词啊，准备，然后就到大四毕业托福也考完了，然后上研究生第一年，大概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 GRE 也考完了，
嗯，
就这样。
所以你在国内也就是也有上研究所嘛，对不对？研究所读出来了，然后你是两个学位，一个是英语，另外一个是海洋工程。
一个是英语，一个是船舶工程。
后来你这个在攻读博士学位，生命等于是第一次遭受重大挫败，感觉人生没有意义。聊聊那一段期间的那个挫折、挫败感。
那个挫败感其实它有一个长期的背景的。长期的背景就是我在国内读书太顺了，
嗯，
然后我是保送的，
嗯，
保送到读研究生就不需要考试，
嗯，
你不需要考试，别的同学都是猛去学啊，数学所有东西重新再学一遍啊，每一门功课都得重新再好好的再去准备去考试，竞争很强很激烈的，
是，
我就不用参与竞争，所以我也不用去学，我也不用学，所以我很顺，然后上研究生之后。头两年就给老师打工一样，帮老师做课题，然后自己的研究项目我根本就没有去想我就去研究什么，
嗯，
一直到还有半年就该毕业了，
嗯，
还有半年的时候，那个我的导师在我们系是非常好的 number one 的导师，哎，他其实 他知道我们是在给他干活，但是我们一直其实没有例题。我的老师就有一天他读到 一篇文章，他觉得很好很有意思，他就把那篇文章交给我说，哎，金汉你看一下这篇文章，你能不能读懂，你要是能读懂你看能不能用在我们做的这个东西上。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看懂了，一遍就看懂了。看懂了之后呢，他我就想我能不能应用到我正在做的那个课题。当时我做的是一个船舶工程的里边那个船它的总体的剖面模数的这个计算，啊，但是它是不是可靠啊，这个因为船它有腐蚀啊这个那个的，所以它里面有一些可靠性的东西，正好跟那个它是另外它是用一个什么凸包模型，是一个数学的模型来这个估算可靠性的。我就把它那个推导的过程用在我的问题上，一步一步拿手就推，写了两页这个白纸，我就推，从头到尾我推完了就写出来了，差不多就用了两天的时间，就自习课，就是我在那儿推。两天之后我跟我的那个导师打电话，我说我做出来了，我说我那个弄出来了，我给你看一下。我老师不相信，他当时真的不相信。后来他就给我的另外一个导师，相当于是二导师，就年轻一点的，让他去看一下我写的东西到底行不行。所以那个导师联系我，我就把我的写的这个两张小纸片就给他了，
给他看，
然后把文章也给他。然后过了两天，导师就找到我说，哎，好像对的，我做的。所以一下子就出了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下就突破了一个东西，是一样一下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立刻就定啊，就是这个了，就按这个写文章好了。行，那我就按这个来。所以我就找一些资料跟这个相关的那个一些文献，然后把我现在要做的这个题目也描述一下，最后一弄，哎，就一篇像样的论文就出来了。很大的就是一下就突破了一个东西，是一样一下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立刻就定啊，就是这个了，就按这个写文章好了。行，那我就按这个来。所以我就找一些资料跟这个相关的那个一些文献，然后把我现在要做的这个题目也描述一下，最后一弄，哎，就一篇像样的论文就出来了。所以加起来恐怕总共也就从发现这个方向题目到做出来可能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写出来了一篇论文。
对，就成型了。然后我就觉得上学太轻松了，
太轻松了。
毕业很轻松，拿硕士什么都很轻松，所以这是在国内这个一贯顺利哈。
是
到了海外，到了就是美国就不会是这样，没有导师替你想问题的，很少。都是你自己要想问题。但是我刚去的时候我是 TA， TA 是帮助老师这些教学方面的辅助工作。
是，
但是研究呢 research 这个，因为他不是 RA， 所以他并不是立刻进入一个项目跟老师做，所以头两年我都是 TA 啊。我还是等着有一天老师突然跟我讲，哎，你看没有，这有一个问题，你看能不能试试解决一下，然后我碰一下我就解决了，
是
这样不就毕业了吗？我一直也是这么简单的想的。但是正好那个时候我们系里有一个大的一个项目，研究项目，那个项目里面有一个边边角角的有一个可能一个学术上的一个难题。然后另外有一个导师不是我最想要做那个学生的那个导师，是另外一个导师，他主动找到我说让我去看看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解决啊。他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啊，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难题。夸了我一通啊，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然后我当时受宠若惊，我觉得
是，
哎呀，太好了，正好我也没题目，
对，
再加
钦点你，
这老师这么看得起我，他又是一个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威望和地位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说好，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说要想，但是我早就听说了他脾气比较怪，不太容易相处的，比较折磨学生的这么一个导师，
是。
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没问题，所以我就选了他的课题，然后就去做了。 但是实际上那是一个坑对我来说。
嗯，
那我跳进去之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做了很多 literature review 哈，就是文献，看别人都做了什么，
阅读啊，这些，对，
读了之后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超出我的能力，其实是超出了现阶段我们那个系的资源的能力。
嗯，你自己写说那个课题相当于三四个博士论文的难度跟工作量。
我认为是这样。然后我把这些把我的想法去，首先是跟其他的，因为你要例题的话，你得建一个 committee
指导委员会。嗯，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通过了那个博士资格考试了，已经成为候选人了。
哦，
那下一步就是你的题目你的论文都弄好的时候，可以参加那个叫 comprehensive 那个。
对，
还不是最后答辩，但是是另外一个更难的一个考试。
是，
你通那个考试我还没考，但是我的资格考试已经过了。现在找到题目了之后，那个资格考试一过，你就可以选你的 committee member 了。嗯，我已经选了几个名单。嗯，然后我就把这个老师，我的导师给我立的这个方向，然后我自己做 research， 然后我的理解，对问题的理解，整个跟其他几位 committee member
商量，
问他们一下。嗯，就说我想做的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情况，难度在哪里。我跟他们解释完之后，我能看出来他们的反应，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现实的啊，能就是能做
值得去研究的，
值得去研究的。
嗯，
都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挺大的挑战，能不能做出来很不一定哈。
嗯，
反正我读的越多，然后我跟他们交谈的 越多，我就越觉得这个不行。
嗯，
一个人做不了。
嗯，
而且 我联系到其他另外一个学校叫密西根大学，他们专门做这个，有一个 team， 有一个博士后的团队。
嗯，
然后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嗯，
日本有一个大学，好像是东京大学，他们做这个题目也有一些已经是博士生导师的那种，那个他们带学生也做这个问题，已经做到远远就是接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程度了。
对，
但是我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我现在才刚刚开始，人家都已经跑到90米了，跑到100米的时候，我现在从起跑线开始准备去做这个。
对，
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这个不划算，而且这个就做不出来，
是
资源不够。然后我就跟导师沟通啊，嗯，这个才发现最大的障碍在这里，就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对，
没有办法获得他的理解，或者他能够听你的，然后他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设身处地，然后我们想办法。
嗯，
而是他坚持他的那种
要做下去，
坚持他的立场，就是说，我就想解决这个这个难题。
是，
你要么就做，你要不做，就是他就跟我讲，不是每个人都能毕业的。就用这样的话跟我讲。
嗯，威胁你了。嗯，
对。
嗯，
他说你别无选择，你就回去好好用功就好了。有一根稻草压垮我的是，我里面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东西用需要有几千个未知数要解，用计算机模拟的话，要用并行计算，而且那一个方程用那个数值模拟的话，用所谓当时用我们是用龙格库塔方法，那个每解一步逼近啊，要可能几万步才能逼近哈，但是每一步要解那个问题解八遍，然后迭代不断的迭代，然后用大型计算机才可以能成功。那我发现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就想赶快跟老师就告诉他一下，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么难不可以的。我跟他讲完，他不信，他不相信我，所以他当着我的面就打起电话给那个 mainland 密西根那边的一个学校的一个 postdoc， 他认识的，打电话就问这个问题。电话里他就询问啊，我的学生在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他发现这个问题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里边有这个问题需要解这么多次，这么多
是
每一次每一步要解八遍，这个是情况是这样吗？
嗯，
电话那边就说是的，这很简单。
嗯，
我的老师当时脸就黑下来了。
嗯，
然后跟他寒暄两句，谢谢啊什么什么，然后电话挂完电话，然后回过头来就跟我说，你好好回去做去好了，你没有别的选择，
继续做，
去集中你的注意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个时刻我就知道，其实在这个问题的了解上，我已经远远超过我的导师了。我跟他解释，他还不相信我。
对。
然后他需要到别的学校，别的那些
来证实你的想法，
证实我的想法。
嗯、
对。
对。
然后正式发现我是对的，他错的时候，他不愿意调整，不愿意修，不愿意改。
对。
依着我，必须得往这个思路上奔。
是。
那我就想，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要用十年吗？我的青春，我的研究。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触发我开始想，我为什么要做研究。
嗯嗯，
我读书来这儿本来就是想拿个博士学位，然后去工作啊，去追求生活。
对对。
但是我现在变成，我好像变成一个全景润一样的人物了。
嗯
啊，我要证明一个什么猜想、
嗯、
我穷其一生去为了追求这个目标把它证明。
对。
那他是一个数学痴子，是一个为数学痴狂的人，他愿意用一生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那他的理想是这样。他说我不是啊，我就不想啊，我没有这个动力，我也没有这个兴趣，而且有这么高的难度，
对，
我才开始真正反正我为什么呀。
对，
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从为什么要做研究就扩大。
嗯，
为什么要活着。
嗯，
为生活的方向目的是什么。
嗯
啊，来美国我第一次开始感到迷失了。
嗯嗯，
我就是来拿博士学位的，现在开始考虑我
为什么要拿博士学位，
为什么拿博士、
嗯、
啊，人为什么活着。
对对，
那这些大问题开始问的时候，
是
我就喜欢刨个问题。
嗯，
那时候就出现了危机了，就发现我找不到答案。
嗯嗯，
就是从哲学上，从我的这个信仰，我又没有信仰啊，我的一切的所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没有神、啊、一切都是靠自己，万事都要靠自己，靠奋斗。那你奋斗得不到的时候怎么办？那不就幻灭吗？
对，
那不就失败吗？
对，
那我又不愿意接受，那怎么办？我就卡在那里了。
嗯，
那就是一个最大的这个精神危机，也就是借着那个危机才开始有朋友接触我，然后带我去教会，
带你去教会，
介绍福音给我、
嗯、
然后告诉我有一位上帝。
嗯嗯，
我才第一次认真思考，真的有上帝吗这个问题。
嗯。嗯，那个时候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怎么理解，你怎么去理解这是真的有上帝这件事情？
有没有上帝，当时对我来说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了，因为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 by chance， 都是随机。
嗯
碰运气。
对，
那我就是一个不幸的人，我碰到一个不、
嗯、
一个这样的问题，人生的这样坎我过不去，那我只能认倒霉了、
嗯、是，
那完全都没有动力，而且我没有把握将来，那还不定有什么新的挑战在那里，我就没有任何的依托，没有这个一个 foundation。
对，
我没有信仰的支撑，所以我就觉得我好一下子失去了那个信心，盼望，所有的对将来的憧憬一下都变得就哗一下就被击碎了，
三观嘛。嗯，
对。但是如果有上帝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嗯，
而且那个朋友跟我讲，这个神还对我有一个，他爱我，他对我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嗯，
那我就特别特别的想弄清楚，想知道
是
这是不是真的。
嗯，
他真的存在吗？
嗯，
他对我有引导，有计划、
嗯、
这些都是真的吗？
嗯，
我就特别特别的想弄清楚这个是不是真的，因为我特别希望这是真的、
嗯、
但我又不能说自己欺骗自己一样的说、嗯、哎，我就相信，我不管这个是不是真的。
对，因为你是学科学的人嘛。
对，
对， 对，
我必须得弄清楚是不是真的，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问这个问题，想去寻找答案。
嗯嗯，
结果我就最终我认为我找到了，
是
就是信仰，就是基督教信仰。
2004年复活节前两天，双一和他的妻子在美丽的太平洋海里接受洗礼。他们参加的信义会原本只施行洒水礼，双一跟牧师说，耶稣是在约旦河里受洗，他希望自己能够在海里受浸。当时的美国牧师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他说， I go extra mile for you, but I expect you to goextra mile for the Lord， 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为你多走了一里路，未来我希望你也能够为主多走一里路。欢迎您收听这一集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转发以及分享。我是士林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